从佛说道干经，谈佛教人生观和世界观。十二，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佛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大家来学这个道干经，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脱离轮回获得解脱。然后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不是个人的这个解脱，而是为了所有众生的解脱。为了这个获得这样子的解脱，我们大家来闻思修最终会成佛的成佛了以后呢去度无量的众生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佛的这个目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次闻思修心或者是烧香拜佛都要有这样子的这个菩提心。如果有了这样子的菩提心的话，那就是包括这个烧香拜佛等等任何一个心善都成为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这个资粮副资粮或者是慧资粮也就是成为成佛之因所以这个菩提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次都要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这个佛说道干经佛说道干经这个内容呢，就是主要是两个方面两个方面，总体来说是两方面一个是这个缘起心空，其实就这四个字了。缘起就是有因就有果，那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有他们的因缘所以就是有这个诞生。那如果没有他的这些因和缘任何事情都任何物质都不会诞生，不会出现，不会发生，那都是有因有缘。那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是有因有缘。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看起来非常有规律非常有这个自然法则的这样子的这个物质这样子的事情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因和缘所有的因和缘都是我们自己的错觉。实际上本质上是没有因缘的就是这样子。这个一个是缘起另外一个就是心空。缘起心空这四个字是这个佛说道干经佛说道干经不知道这个里面有多少个字所有的内容如果全部归纳的话，那就完全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四个字就是缘起心空，就这四个字了。那前面就讲了这个缘起，也讲了心空，本心是空心都讲过了。接下来开始讲这个缘起的本质本质是空心下面就讲缘起的本质是空心。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这些自然的规律，因和果，因缘和合的时候，虽然这些因和缘他们没有要产生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果这样子的想法，都没有这样子的思维，然后果他也没有他从什么样的因和缘诞生的他也没有这样子的思维虽然没有这样子的思维，但是呢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个他们的果因缘，有因缘就有果出现了。 但是这个因缘的出现，这个因缘的这个因果的规律、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成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感官啊看到了，然后我们的意识不要去思考啊，不要去观察，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啊，因缘啊、因果啊、规律法则啊，这都是成立的，这些都是成立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以观察、以深入的观察的时候呢，然后这些规律啊、这些法则都不成立啊。下面就讲啊这个内容了。闭明舍牙啊，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明舍就是坏胎以后的啊这个精神和肉体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啊，这个成长就是明和色啊，明舍牙啊，那他是啊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啊诞生的，以什么东西啊让他诞生啊，然后这个就有啊，自古以来啊，就有很多的这个宗教啊、哲学，他们都去探索啊，他们都去研究这个问题了。那他们的这个研究的方法呢，不像今天的像科学家用仪器的这个啊研究一样，他们不是用仪器。啊，他们就是用逻辑啊，他们就是用逻辑推理啊、逻辑推理。其实科学它也需要这个逻辑的推理，理论物理学就是需要这样子的推理。理论上首先啊，假设有一个啊，比如说有一个新的发现的话，在这个之前是有理论的，理论物理啊。理论上成立了以后呢，然后再去研究啊，实验啊，实验，最后这个实验啊，就发现啊，它原来这个理论是对的啊，就是这样子，理论然后去实验啊，最后啊，就这个确定这个是对的啊，然后这个那、其他的宗教啊也有这样子的理论啊，然后呢。他们也通过这个理论去观察，佛教也是啊，通过理论，通过逻辑啊去观察，啊，并不是通过仪器，而是通过这个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啊，就有各种各样的逻辑，有些逻辑呢非常非常的严密，它没有任何的漏洞啊，这样，然后有些逻辑呢啊是有漏洞的。啊，这个逻辑是有漏洞，因为这个逻辑啊，它有漏洞，所以它推出来的这个结论啊，也是有问题的啊。就像啊，这个科学家的仪器啊，如果这个仪器有问题，那么他啊，在实验以后，通过这种仪器实验了以后，它的结论啊，也会有问题了。也会有问题，同样的这个逻辑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逻辑啊，那这个逻辑呢啊，佛教啊就在这个迎明啊当中，在最最最古老的3000多年前的啊那个时候的这个逻辑，后来就是佛教啊把它这个完善啊，完善就更加的完善，最后就变成了佛教的这个啊迎明。佛教的因命，那么通过这个因命的这个逻辑啊来推理的，佛教是这样子。那其他的这些宗教、哲学，他们都有自己的啊逻辑，啊通过逻辑，然后大家都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几千年前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啊，然后思考了以后呢，啊他们就得了很多不同的结论啊。首先是什么呢？第一个。闭明舍牙，亦非自作，亦非他作，啊，亦非自作，亦非他作，非自他居作， 啊，就这三个啊，这三个是非常重要了啊。一般就是这前面的两个啊，除了两个以后，一般是不会有第三、第四了啊。即使是有了，也就包含在这个当中了啊。比如说啊，刀牙啊，从岛中啊产生的时候啊，产生的时候，芽从种子啊产生的时候，这个从表面上看起啊看啊，如果不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呢，啊，这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岛芽啊就从岛中啊产生，啊，芽就从种子产生，这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叫做自然规律啊。而且啊，这个它也有规律，就像比如说啊，这个种瓜得瓜啊，种豆得豆，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事情了，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进一步的去观察，深入的去观察的到底啊，因和果之间啊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因啊给这个果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啊，然后果它就接受了啊什么样的这个因和缘的力量啊，因和缘的力量，因和缘啊给这个果给它做了什么啊，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啊，就有问题了，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啊，有些人认为啊是自作的，在这里的自和他是什么啊？自和他，子啊就是这个果啊，果是从哪里诞生？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子啊就是果，指的是果啊，也就是这个芽啊，豆芽啊就是子。他是什么啊？他是什么？他就是除了果以外的啊，比如说它的因和缘啊，比如说这个道雅的啊，除了他自己以外的，比如说岛中啊、文读、识读啊，然后就是空间啊、土壤啊、时间啊，这些都叫做他无啊，自无和他无，自和他啊，是这样子。然后啊，这个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有些人啊说这个是他自作的啊，自作的意思就是说，岛芽啊是没有啊其他啊东西让它产生，是他自己诞生的啊，就是这种观念啊，这种说法呢啊，其实。那一般的人都不接受的啊，这个只有这个有一个歪倒的啊，有一个宗教啊，叫做熟论派啊，熟论派，他们的啊这个观点啊，他们认为这个比如说啊，太阳啊从东方啊出来的时候啊，并不是也诞生了一个新的。啊，太阳啊，太阳本身就在啊，只不过之前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啊。日出的时候啊，不是诞生了一个啊新的太阳，而是出现了啊之前没有看到的太阳。同样的，他认为万事万物啊本来就是存在的啊，只不过我们没有看见而已。所以这个鸭出来的时候。啊，它还没有出来之前都已经存在的啊，但我们没有看见而已。所以呢，芽啊是没有让别的其他的东西让它诞生，是它自作的，是自己做的，或者是说自己诞生的。啊，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数论派啊，就是一个。历史非常非常悠久，就是很早的这个佛法啊，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都已经存在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观念啊。那他们认为是自作的，但是这个是 除了这个书论派以外，其他的这些啊，这个其他的宗教啊，其他哲学啊，啊都不接受的，这个观点是非常不好理解的。没有任何的啊这个逻辑能够证明这个道雅啊以本来就存在于这个啊道中上啊，这个是不可能，什么东西怎么证明呢啊？道中啊它就是一粒米啊，一粒米或者是比如说一朵花的种子，一朵花的种子啊，我们凭什么说啊将来的一朵花现在就已经在这个啊花的种子上啊，这个说法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啊。那怎么知道这个在这个啊未来的这个花一朵花啊怎么样证明现在就在这个花的种子上啊，没有办法证明的，没有任何的逻辑啊这个证明，所以这是没办法啊成立的，所以很多人也是不接受的，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宗教的观点而已啊，都不接受的。这个不接受的原因啊也是很简单啊，不是自作，如果是自作的话，那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自作的意思啊，在因和果这个时候因果关系当中的作啊，自作或者他作的意思是什么啊？首先大家要想想这个自作作做什么呢，就是让他诞生啊，做什么呢，就让他诞生啊，不是别的，就是让他诞生。因和缘啊，他的工作是什么，本来就是让果啊诞生，这就是他的工作啊，因和缘的工作啊，就是让他们的果啊诞生，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做啊是什么，就是让它诞生，就这个意思啊，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啊。因果的观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做啊，就是这个了。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果啊，它之前就存在啊，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话，那现在已经不需要做什么了啊，不需要做什么，它已经不就已经存在了吗？还要做什么呢？啊，已经诞生了啊，已经诞生了，因和缘根本就不需要了啊，根本就不需要。那现在这个温度啊、湿度啊、土壤啊，用来干什么呢？它已经不就已经有了吗？已经形成了一个果，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就是从世俗我们感官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违背的啊，所以这个是不成立。所以从哪一个角度，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从逻辑的角度，从各方面角度讲，这个是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观点而已，实际上这个是不成立的，这个不需要说太多。主要的啊，我们大家都认为果啊是他作啊，我们大家都平时都认为是他作。他作的意思是什么？果啊是这个因和缘啊让它诞生的，因和缘对果啊来说它是他物啊，不是自物，是他物啊，其他的物质，他物啊不是自物啊，所以呢因为这个因和缘啊是他物啊，然后呢果呢就是因和缘让它诞生的啊，那这样子啊，这个果应该是他作，不是自作，是他作啊。这个我们任何一个人啊，不管是这个哲学也好，宗教也好啊，包括我们普通的人也是这么认为啊，这么认为。但是一般我们不去这个思考这个因果的人呢，他们不会去思考这个。道雅是自作或者他作，一般不会思考啊。假如我们去思考的话，那我们一定会说是他作，雅就是他作啊。他是谁呢？啊，他就是因和缘啊，因和缘，土壤啊，温度、湿度，还有就是种子，这些都是他，是他们做的 所以牙啊，这个就是道牙啊，是他作啊，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说啊，他作这里讲啊，亦非他作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有点不好理解啊。让我们啊，你接受这个亦非自作啊，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我们大家也认为他不是这个道牙，他不是自己啊创造自己，这不可能的。佛经里面也讲过了，比如说道啊，他不能自己砍自己啊，道可以去砍掉啊其他的，比如说木柴啊，其他的植物，但是呢，道不可能自己砍自己啊，没办法自己砍掉自己。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啊，让我们了解自己不能创造自己这样子。所以我们啊，比较能够容易理解这一点啊观念，但是非他作啊，非他作，这个我们有点不好理解了啊。我们大家都认为，是他作啊，凡是有因有果啊，这样子的话，那一定是他作啊。因和果啊，不是一体啊，因和果啊是两个物质啊，因和这个果是两个物质，所以从因的角度来讲啊，果就是他物啊，不是自物，是他物。从果的角度来讲，那么因和缘啊是他物啊，不是自物，所以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所以是他生啊，自生他生，或者自作他作，都一个意思。这个在中观里面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方法啊。如果我们啊通过逻辑啊非常确定啊，这个万事万物它不是自作也不是他作啊，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只要亦非自作亦非他作啊，这两句话的内容明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真的从至少从理论上啊非常清楚的了解了啊，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这也不是自作也不是他作，那没办法生，不会有第三啊，不会有第三种方法啊，要不就是自生，要不就是他生啊。然后自他矛盾，在矛盾的物质当中不会有第三者，所以啊，自生他生都否定了以后呢，没有第三种第四种诞生的方法，所以我们理论上是完全是啊理解了不生不灭啊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观察是非常的重要，在中观里面像啊龙树菩萨的中论啊，还有就是像月称菩萨的入中论啊，这些里面呢讲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啊，讲的全方位的观察啊。那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用一个方法，比较简单的方法去观察啊，不需要用像如中论和中论讲的那么多的理论啊，就用一个理论就可以了，够了啊。一个理论啊，如果思维的到位啊，思考这个到位深入的话啊，一个理论也就可以明白的啊。那中观里面呢，为什么讲这么多的理论呢？啊，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所以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理论来证明。其实是一个啊理论，我们想明白了以后呢，其实理论上是啊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了。自作，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自作这个我们不太觉得啊这个是自作或者是自生啊，这个是不对的。如果是这很简单了，如果是自生的话，他自己只要他自己生自己啊，那就是除了他这个锅以外，是其他的因和缘都不需要了啊，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他神啊，或者是这个他族啊，这个我们都认为这是对的，应该是这样子啊，至少在世俗当中啊，应该是这个这样子。但不是啊，也不对，世俗当中啊，中观里面是这样子啊。如果啊，在世俗当中呢，你就不要去观察啊，自生或者他生有生就可以了啊，不观察自生他生。如果要自生他生这么去观察的话呢，自生啊不对，他生也不对，两个都不能成立了。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在世俗当中啊，比如说啊，农民啊，他种庄稼啊，当他有这个播种啊，然后有秋天有丰收就可以了啊，这就这个满足了他的需求，然后就不需要再去像一个哲学家一样去观察啊，这个到底是子生还是他生啊，这个不需要了，不要观察，这样子观察的话，两个都啊最后都不成立。如果要保留啊，要保留这个因和果的存在，它的合理性啊，这样子的话，那就完全不要去啊观察。不观察的情况下，它是有规律的啊，它的这个规律呢，永远都啊不会错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永远都不会错。然后呢，中卦得卦，中斗得斗也是一样啊，永远都不会错，它就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啊。这些都是不观察的情况下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感官啊怎么看到啊，就是怎么样，不观察的情况下是对的。一旦观察了以后呢啊，子生啊子浊不成立啊，他生和他浊同样啊也不成立啊，这样子。这个我们啊怎么样啊证明这个他生啊不成立呢？非常简单啊，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来思考。这个之前啊也讲过，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之前的讲过很多次了啊。首先啊，我们要这样子，因和果啊，凡是因和果的东西啊，他们呢必须要有前后的啊这个顺序。前后的顺序，因和缘一定是在前啊，果一定是在后啊，这个是从宏观的啊，宏观的这个宏观世界里面呢是这样子，因和缘是先啊，果在后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啊，因和缘在前，果在后，这样子的话，那有一个问题了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从宏观的角度啊，从我们的错觉的角度来讲的话啊，似乎这个因和果都可以同时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会说啊，父母啊不是因吗？啊，那儿女就不是他们的果吗？他们可以同时存在呀，父母儿女同时可以存在呀，啊。啊，这个根本就不是这样，这种想法啊，就是一个啊，根本就没有去思考的一个想法啊，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子，啊，因和果啊，因和这个果啊，前后如果是没有一个前一个后这样子的话，那就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建立因果的关系。啊，没有办法建立因果关系啊。那么同时存在的话，是不是有办法建立因果关系呢？也没有办法建立因果关系啊。因和果同时存在，同一个时间点啊存在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因果关系，也没有办法啊。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的话。啊，从宏观世界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似乎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一观察以后呢，一思考以后呢，也不对啊。一前一后的话，也没有办法，这个中间也没有办法建立啊因果的关系。这因果的关系呢，怎么样啊，都没办法建立。 任何一个物质的存在啊，要么他们就是同时存在，要不就是先后存在啊，没有第三和第四了啊，只有这两个啊，这两个都没有办法建立因果的这个关系啊。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那怎么样没有办法建立呢？首先我们啊思考一下，如果两个啊东西同时存在啊，比如说这个佛像跟佛塔啊，他们是两个东西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啊。那同时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这个因果关系呢？有没有办法建立啊因果关系呢？啊，没有办法建立因果关系。嗯，没有办法建立因果关系是什么原因呢？主要的原因啊，因果关系是什么关系？不是别的关系。因果关系呢，因和缘让这个过从无到有啊啊产生。啊，然后呢，果啊，就是从这个因和缘当中产生啊，诞生，嗯，这样子的关系才叫做因果关系啊，这样子叫做因果关系。那、啊、这种关系啊，同时存在的东西当中呢，确实是没有办法建立啊。我们不要啊，我们不要以为这边教条性的，比如说啊，佛说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啊，因为佛经里面这么讲，所以我们要接受，根本就不是这样。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完全可以的啊，如果有其他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其他的思路啊，完全是可以提出来的。嗯，是没有的，只有啊，就如果这两个同时存在的话，比如说啊，这个佛它是因啊，佛像是果啊，这样子。然后呢，他们两个又是同时存在的话，那又有什么必要呢？又他们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呢？佛像已经不就有了吗？啊，已经诞生了，已经存在了，有了。那么已经有了这个锅啊，它给它做起什么作用呢？嗯，根本就这个因和缘是根本就没有用的，它已经存在了，锅已经存在了，已经诞生了。啊，已经诞生了，那么这个因和缘它用来干什么呢？啊，没有用的，它没有任何的必要了。因和缘啊，本来是让果啊诞生啊。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啊，在这个非我的土壤啊里面呢，播下了一个啊种子，然后给它施肥啊。然后浇水啊，这样子以后啊，到时候呢啊，就是会发芽啊。那个时候我们播下去的时候，播种的时候啊，有没有芽？没有芽啊，啊，没有芽。这个时候只有因和缘，这个时候还没有过啊。然后呢，这个播下去了以后呢啊，就过一定的时间以后，才会有这个果啊。宏观上是这样子。如果播种的时候都已经有这个果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一切都是徒劳啊，都没有用，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要种地呢？不就已经有了吗？啊，没有必要去种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有的啊。那因和果不能同时存在了，同时存在了，那么因和缘是没有用的了啊，根本就没有用处，我根本没有用处，根本就不需要了。嗯，所以同时存在的这个啊，是没办法建立因果关系，懂不懂啊？听得清楚吗？听得清楚啊？啊，非常好，听得清楚就好，听得肯定清楚了，听得懂吗？啊，听得懂啊？这个我说问错了啊，听懂了啊。好，知道了，大家知道这个同时存在的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是相互之间是发生因果关系，是吧？是父母跟儿女是可以在一个家庭里面生活，但是同这个时候的在一起的时候的父母跟儿女是，大家要知道不是因果，知道吗？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因果了啊，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因果，现在的父母跟现在的儿女 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了啊，有因果关系的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啊，现在什么那个时候呢不在一起啊，那个时候就一在一起的话，那就刚才我们说的一样，那个因和缘就已经不需要了啊，根本就不是父母生的啊，简单的说啊，那个时候就在的话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在一起的，因和果是不可以啊同时存在的啊，这个啊大家必须要这个深入的去思考啊，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讲过了，不要有任何的想法，比如说啊这个因为是佛经里面怎么讲了，所以应该这样子讲，不是这样子啊，不要管佛经讲不讲，佛经讲什么先不管啊，客观公正的去思考有没有别的结论啊，有没有别的啊这个思路，有没有别的逻辑，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就这个时候是这个我们通过啊这样子的这个逻辑去推理的时候呢，那逻辑是逻辑啊，不要这个时候就不要讲佛经讲什么，佛经讲不讲都不管啊，这是第一个啊，同时存在的，凡是同时存在的东西啊之间是没有办法建立因果啊，因为失去了这个，如果这个锅它在的话啊，因和缘它失去了它的作用，失去了它的作用，它这个时候完全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东西啊，不需要的东西啊，这样子，因为因和缘它本来它的作用就是让锅啊，因和缘它的作用是让这个锅啊让它诞生，但是现在锅已经有了，不需要用因和缘来诞生啊，锅已经因和缘存在的时候，锅已经存在了，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啊，比较容易了。好，然后呢现在啊我们回想啊，但是因和缘是先存在啊，然后果是后存在啊，这个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啊这个是可以成立的啊，因为因和缘它在的时候呢果不在啊，所以呢因和缘它有啊这个有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必要啊，因为有它所以就这可以产生一个果啊，这样子这时候呢啊这叫做他无他生他作，因和缘和这个锅是啊是两个东西，两个物质啊，所以就是他生或者他作，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是对的，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一样啊，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我们的感官看到的也是这样子啊，播下了这个种子啊，到一定的时候就发芽了，我们亲眼看到了也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在深入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啊，深入的观察的时候，如果啊因和果有前后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有前后的意思是什么啊，因和缘啊它存在的时候然后果啊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了啊，存在的话呢就跟前面讲的这个问题了啊，有这个毛病啊，根本就不存在啊，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因和缘它是一个物质这样子的时候啊，果这个时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那是根本不存在的啊，它那个时候根本是不存在然后果啊它诞生的时候，果诞生的时候啊，这个它的因和缘啊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存在的话呢也就刚才讲的有这个问题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有什么问题呢啊，问题就是如果啊比如说因和缘啊，要比如说因和缘啊就把他们的力量啊他们的力量传递啊给某一个东西啊，让它这个发挥啊它的这个啊作用啊，让它诞生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 阴和圆的它的这个力量是没有办法传递给它的锅啊。为什么锅这个时候不在啊？锅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锅根本就不存在的话，那这个它的这个啊力量就传递给谁呢？怎么样去传递呢？啊，力量它没有办法可以发挥啊，没地方发挥，因为锅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锅它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它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空间这个时候锅它是未来可以出现，但是呢这个时候当下它是根本不存在的。根本就不存在的话，那就它这个因和缘它怎么样给它发挥作用呢？根本不存在的不存在的，它怎么样给它发挥作用啊？它是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如果锅这个时候存在的话，也许它可以把这个它的力量啊，它的力量可以传递给它，给它发挥某一种作用啊，给它一个力量，让它诞生啊。但是如果它不存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传递这个力量，它传递给谁呢？没有的东西啊，非常简单啊，反正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啊，怎么样让它发挥作用？怎么样给它发挥作用呢？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的，这个大家你好好想想啊，听得懂吗？听得懂啊，那就好，这个就是比较关键的了。如果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还没有诞生的话，那就是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东西至少当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物质它根本就这个宇宙空间任何一个角落它是不存在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当下。它当下根本就不存在的话，那这个因和缘它往什么地方发挥作用呢？它给谁传递他们的力量呢？所以这个因和缘再有力量，再有什么样它都没有地方去发挥作用这个没办法去传递没地方去传递这个力量。所以只要有前后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就其中一个一定是不存在的了这个时候。然后其中一个不存在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让它，也没有办法毁灭它因为它是不存在的东西，就像这虚空一样也没有办法毁灭它，也没有办法让它诞生也没有办法让它毁灭都没有办法，因为它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观察的话呢，因和果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物质之间也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因果关系一先一后的这样子的物质中间呢也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那到底这因果有没有呢这样子观察的时候没有因果，所以叫做佛教就叫做不生不灭所以这样子一观察了以后呢，立即就发现原来就是不生不灭任何一个种子没有让任何东西诞生过，任何一个物质没有任何一个因缘让它诞生过就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子，不生那不生的话当然也是不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灭不生不灭不住如果前不生后不灭，那当下也是不住不住生住灭这三个都跟这个生有关系，有生就有住，有住最后就可以灭但是从源头上没有生它没有生就没有住，没有灭，所以呢 啊，生主灭啊，都不存在。嗯，然后这个理论啊，往外面的物质上去观察的时候呢，就叫做中观啊，就叫做中观。然后往内心啊，往自己的心啊，往自己的意识上啊观察的时候，这就成为密法大圆满的前心的非常深沉的一个前心的一部分。嗯，这个之后就是大圆满的真心了啊，已经是很高的一个前心。平时我们讲的啊，思加心和无加心。另外呢，大圆满它有不共通的特殊的这个前心或者加心啊。如果用这个逻辑啊去观察自己的心啊，那这个就是大圆满啊大首因啊里面的一个很高级别的一个一个特殊的加心。嗯，如果不观察心啊，就观察外面的物质啊，那这个就是一般的中观。中观都是这么讲的。所以这个也不是啊自作，也不是他作。嗯，自作他作都不是啊。但是不观察的时候呢啊，这个有自然的规律啊。啊，这个自然的规律就是我们的这个错觉啊。错觉难道错觉也有规律吗？啊，错觉也有规律，错觉就有错觉的规律啊。比如说做梦的时候呢，梦啊，它也有梦自己的规律。嗯，啊，同样的，我们的这个啊现实生活也是一样，我们的错觉，这些都是我们的错觉。我们以为啊，我们以为啊，这个因在前啊，缘在前，果在后。我们认为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啊。啊，几个星期之前啊，在这个非我的土壤当中啊，播下了一个东西啊。几个星期以后呢啊，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这个另外一个物质，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个叫有这个因果关系啊。这是我们想的啊，这是我们的观点。然后关于这两个的这个细微的问题上啊，细节上怎么样产生了啊这个因果的关系，我们没有看到过啊，我们啊去思考，我们也找不到啊这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的眼睛就这么看到了，所以我们把它定为啊，这叫做因和果啊，因和果啊，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规律，就是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因啊，就会有什么样的果啊，这个永远都是不会错乱啊。然后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啊规律，这叫做规律，不单是因果，而且有规律啊，有自然的这个法则。然后我们就这么确定了啊，在世俗当中呢啊，这是一个一个千真万确的一个啊事实。嗯，但是一观察的时候呢就不是啊。实际上啊，这个世界啊，它到底是个它的真正的它的结构啊它的规律是什么样子呢啊，就是要到微观世界里面去看啊，到微观世界里面去看才能够看得出来啊。前几天我们讲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旋火轮旋火轮就一个就一个这个一个翔点燃了以后高速的这个运转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两点，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环形的这个火光环形的火光。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彻底的了解啊，这个环形的这个火光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我们要了解清楚的话，那就是啊要到它的微观当中去看啊。现在看到的这个环形的东西呢是它的宏观，嗯，它高速运动以后我们在我们的视觉里面产生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宏观啊。它的微观它的微观就是这个一个一个两点，这就是它的微观。然后看到了它的微观，才能够看到它的真实的 啊，他的真实的面目。如果啊，如果他的这个围冠啊当中的这个东西没有看清楚的话，那宏观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知道这个宏观的这个圆性的活啊活光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是一个因为书读啊引起的一种错觉，还是一个实际上存在的一个东西，我们没办法知道了。同样的啊，这些物质啊，我们看到的这些物质，这个世界，要看到它的真相，那这样子的话，从表面上，从宏观当中啊，来这个下这个定义的话，那是完全是错的啊。我们的这个宏观当中，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都是错的啊。完全是错的，这个里面确实没有一个真正真实的东西，都是错的。但是呢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我们人通过这五个感官然后就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需要这些错觉因为我们感官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的感官跟外面的这个世界这两个是非常相应实际上在这个准确的说，外面的为什么外面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感官这么相应呢？因为外面的东西都是我们感官它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很相应的，就像一个投影仪跟投影仪投影出来的这个画面的变化是非常相应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画面是投影仪投影出来的，所以这个变化都是很相应。同样的，我们的错我们这个宏观当中都是错觉比如说我们去看日出日出太阳从东方的这个山顶上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看当下的这个太阳我们看到是现在的太阳但是我们所有人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当下的这个太阳，我们谁都没有看到过当下的太阳我们看到的就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现在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个太阳，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的太阳根本就不存，这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8分钟之前的太阳现在根本就不存在，已经消失了现在存在的太阳，当下的太阳等8分钟以后我们才看到的现在是没办法看到，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太阳这就错了吧大家都非常清楚这错了，但我们以前不知道。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像高原这样子的地方，我们抬起头一看这个星空有这么多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星星然后这些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现在当下存在的星星但是好多好多好多的这个星星它根本就不存在，现在根本不存在甚至是几千万年几百万年之前就已经不存在的东西了，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星星已经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前就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在看我在看现在的这些星星就是这样子，他们都不存在但是因为几百万的光年光从那个那么远的地方到我们这里已经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这个物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几百万年之前来的一个光我们的眼睛当中看到的这个它本身这个物质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认为我在看现在的现在的太阳，现在的这个行星我们都是这么认为，所以因果也是因果关系也是，我们认为这个现在的这个斗亚是我 啊，这个极昼之前啊，播下去的这个斗钟啊，他的这个国啊，是他的国，是我中的啊，是我中的。今天啊，这个发芽了啊，我们是怎么认为？但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我们种的啊，它我们种的这个种子跟这个之间是没有任何的是吧这个关系啊。宏观世界当中看起来是有关系，但是呢刚才讲了啊，宏观世界都是错的，宏观世界它的本质它的结构就是啊微观世界当中去看啊，微观世界还有超微观世界啊，超微观世界，超级的微观世界，就是啊，在进一步再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这些物质啊，实际上就是根本不是这样子，没有实际上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啊，就是一个阴和圆，然后呢，让一个锅诞生出来，没有这样子的简单啊，所以这个是。啊，佛教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很有意思的啊，实际上是没有这样子的因和果。实际上啊，这个最后呢，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啊，这些规律啊，所有的这些规律呢，最后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就像投影仪的这个啊，这些画面它怎么样变啊，不是。啊，这个画面它来决定，而投影仪来决定，投影仪来决定，所以外面的世界因和果啊，然后它的以及它的规律，所有最终啊，我们的意识在决定啊，我们的意识在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地方啊，在起作用啊，这个不是宏观啊，宏观里面呢，我们看起来我们的意识和物质是。似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这样子的东西，在这个当中啊，这个当中，唯物和唯心啊，西方辩论了很长时间，但根本没有用的。为什么呢？都停留在这个啊，这个宏观的这个层面去讲，到底是唯物还是唯心啊？这没有用的。宏观的层面讲的话啊，物质就是物质，精神就是精神啊。很多时候这两个是不相干的，各是各的啊，这样子。但是微观和超微观啊，去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没有什么唯物唯心了啊。最终这个啊，就像投影仪的画面是以投影啊仪来决定一样啊，这个因缘啊诞生的锅，实际上不是因缘诞生的，而是。我们的内在的啊，一个佛教就讲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产生啊，这个发挥作用的时候，然后外面啊，就产生了啊这样子的这个因和果。观察的时候呢，确实是找不到任何的合理的解释啊，但是不观察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啊真诚的啊。一观察的时候呢，就这个因和果啊，全部扰乱，最后就全部打破，根本就不存在啊。但是以不观察的时候啊，让我们的感官去感受的时候呢，全部都恢复正常啊，一切都是正常的。所以啊，最终呢啊，就是这些因缘啊，因果，然后因果的规律。啊，这都是我们的意识在啊这个操作啊，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精神，或者是在这个准确的说啊，就是我们阿赖耶识上面的一些东西在发挥作用，跟电影啊，跟投影仪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啊，完全是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啊，投影仪的这个画面我们不知道啊，是一个投影仪里面的东西投影出来的，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人和真实的风景啊，和真实的世界一样啊，比如说啊，一个不太聪明的 比如说东吴啊，东吴他在啊镜子里看到他自己的啊这个影子，或者是他看电视机电影的时候呢，他可能有可能他认为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他不知道这个是这个电影，他不知道这个是投影仪的画面，他以为这个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一东西。同样的，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所有的唯物唯心，所有的哲学都在这个宏观的层面在分析啊，就没有进入到微观，更没有进入到超微观的这个层面。所以佛教呢早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微观超微观，连超微观的突破，最终就是穿到真正的这个突破，突破到什么，就穿越了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后就是到达了新的这个最最最原始的最原始的这个面目就是佛心如来藏光明他连这个都解释得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停留在这个宏观的层面，然后再去就各种各样的辩论，以为在探索什么这个物质的真相，什么世界的真相，完全是错的。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去探索不了，比如说看到投影仪的画面，然后比如说鸡之毛或者是这个狗或者其他的动物呢，看着这个画面，然后去分析这个是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唯物还是唯识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所以要如果真是要了解的话，那就是要这个微观当中去了解佛教就是怎么讲两方面都讲得很清楚了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有因有果，而且这个之间是有规律，它永远都不会错永远都是这个中寡得寡，中斗得斗，它不会错但是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真理是一个真实的然后深入观察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没有这样，那没这些都不存在，为什么宏观当中就有这样子的规律呢那这个就是说佛经里面讲，因为这些都是空性所有一切皆有可能这个入中论入中论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了，一切皆有可能为什么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它是空心为什么？因为是空心就一切皆有可能呢？因为它自己没有一个本质所以呢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物质的这个佛经里面讲四个不可思议当中有一个不可思议呢，是物质的作用物质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的基础能够达到的话，那这个物质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的，物质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佛菩萨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实际上这样子这观察的时候不存在但是呢这个宏观当中是存在就像梦里面的世界一样这就是讲这个非自作亦非他作如果想得到一个这个因果规律，或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寡得得寡，中斗得斗，这样子的结论，想得到一个这样子的结论那就不要去观察不要观察他是自作，到底是自作还是他作，都不要去观察比如说佛教佛教内部也有这样子的问题，比如说小乘佛教的有些还有包括大乘佛教里面也有有些这个派觉得自作和自生 啊是不成立的，不对的啊。但是他省、他族啊，只是对的啊，这个是应该对的啊。所以呢，他们把否定了这个子族，然后肯定了他族。嗯，但是龙树菩萨啊啊，像龙树菩萨这样子，像跟佛一样的这个超级智慧的，有这样子智慧的人，后来啊，然后就觉得你要想得到一个因果关系，那这样子的话根本不要观察啊，不要因为啊观察的时候就把这个执着否定了啊，就这个他着可以肯定，嗯，不要有这种想法啊，一观察啊，除非你就观察一到一部分 一部分，然后就故意不观察啊。如果是要观察，要观察的话，那就是要观察到底啊，分析。那这样子的话，这些结论啊，执着、他着，任何结论都是啊，这个得不到。那、啊、所以最后呢，啊，就所有的都啊，执着、他着都不能成立，都不合理啊。如果想得到这个中卦、德卦、中德、德的，那就根本不要观察啊！不观察的情况下，然后这个世界啊是很正常的，它自己有规律啊，有规律的。所以我们在就在这样一个，虽然它是错觉，嗯，虽然是错觉，但是我们不观察的话，那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它是错觉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啊，他有一个他自己的规律啊，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永远都啊，就在这个错觉里面可以生活，啊，生生世世也不会发现他的啊这个真实的啊事情，所以可以啊，可以生活的啊，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啊多行啊这个行尽量的行善啊，端额。啊，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去观察他是自作他作啊，要自作他作，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就得不到啊，得不到这样子的这个结论了啊。所以呢啊，这个因和果啊讲了半天啊，这个因也最后就是说啊，这些因和果呢啊都是错觉啊啊，从他的这个本质上讲的话。那既不是啊自作啊，又不是他作，根本就没人做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刀像这个刀种啊，种子啊，然后土壤，然后潮湿啊，温度，这些东西存在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会存在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刀呀，就存在这两个之间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都没办法知道，但没关系，不要去观察啊！不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这永远都是这个规律啊。所以我们啊，不观察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有因啊，有缘，有果啊。啊，这叫做这个缘起，然后一观察的时候呢，缘起就是心空啊，它的本心啊是空的啊，本心是不存在的，本心是不存在啊，所以呢，以非他着啊，非自他居着啊，居着就是一既是自作又是他作，那这个矛盾就更多了，更加的矛盾了。这个当刚才这种说法呢，但前面的两个问题都有了，比如说自作的这个啊问题矛盾也有，他作的矛盾也有。他以为啊既是自作又是他作，他以为这样子可以解决前面的这些问题了，这个矛盾就更加重啊，这个就更不成，自作他作不成立的话，那。自他居着更加的不成立了啊，这个不成立啊，这个也不成立。然后呢，第四个啊，这个非自在华啊，自在就是大自在啊，大自在田，大自在田就是梵田啊，当时印度佛、印度教啊、婆罗门教的这个造物主啊，他们的造物主啊，就像这个梵田那。梵天就像西方宗教的这个造物主是上帝啊一样，当时的这个印度教的这个 这个造物主啊，就是自在啊，自在就是自在田啊，也叫做梵天啊，梵天。当时的这个印度教啊，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婆罗门教，就是当时的印度教。那其实，当时的这个印度教啊，就2000多年前的这个印度教，它的这个原来的那些啊、那些这个观点以外，后来也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变化啊。这个是在一些大学教授专门研究这个印度教的，他们也就也这么认为啊。佛教里面也是这么讲的，因为当时这个佛教在印度啊这个小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佛教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理论啊，就是被这个外道啊，这个像印度教他们吸收了啊，他们吸收，有些就是吸收的太严重了，以后呢，连这个啊印度教他们都不承认他们是印度教啊，因为他们的这个佛教的理论用的太多了这样子，当然他们都或多或少就受了这个很多的影响啊，所以现在。他们讲的这些呢，不一定是最早的时候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观念。不管怎么样啊，他们一直最早的时候到现在也是这样子，他们有一个观念是不变，就是这个造物主啊，造物主就是梵天啊，梵天就是这个自在也叫自在，大自在天啊，大自在天。创造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啊。这个造物主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造物主，但是我们佛教里面呢，讲的多的啊，讲的很多，讲的更多的啊，讲的平时都讲的比较多的是有几个啊，一个是这个梵天啊，大自在天啊，另外一个就是遍如啊，遍如天啊，遍如天呢。也是也是一个天人啊，一个天人。佛教就认为这个大自在天有没有这样子的天人啊？有啊。然后遍如啊这样子的这个天人有没有？有这样子天人有，但他们都不是造物主啊。佛教认为他们就是这个天人当中的，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天人当中的啊，就像人间的这个国王啊一样。就是施礼福报啊，都比其他的这个天人啊要强一些啊，只不过就是这一点而已，他根本就不是造物主啊。但是呢，外道呢啊，把这种天啊，把它上升到啊什么样的高度呢？就是造物主他们认为这个一切都是啊他们创造的。那这个这种想法呢，过去有，现在也有，但是佛教一诞生佛教的时候到现在这么2000多年佛教一直都反对有这样子的这个存在造物主，佛教都是一切都用这个缘起来解释，非凡非自在华，就是这个然后亦非时变。时间这意思是什么呢？佛教并不是说不需要时间这个种子土壤湿度温度时间空间都需要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它的这个成长它的生长它的成熟都需要时间，是需要时间并不是否定这一点那否定什么呢？这也是一个外道，当时的一个外道的这个观点。这个外道他的观点是什么？他说时间就是造物主一切都是时间创造的时间就是造物主。就像这个上帝和这个梵天和遍如一样，时间就是造物主然后佛教就是认为时间它不是造物主时间它根本就不能独立存在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些物质的变化 因为有了这些物质的变化，就有时间这种观念啊，它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实际上，除了这些物质的变化以外啊，没有独立存在的时间，更何况是造物主啊，非时变，非自心生啊，自心生跟自作有什么区别呢？啊，自心生呢？啊，它又是一个外道，这两个是这个一个外道教派的这个观点啊。自性就是他、这叫做这个疏论啊，疏论外道，他们认为有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个本性，有一个本心啊，有一个本质，然后任何一个东西啊都从这个本质啊当中诞生的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这个啊这个疏论外道的这个观念啊，他们的这些观点呢，比其他的外道的这个观念啊深刻啊深入。实际上这个自心是实际上就是啊是阿赖耶识啊，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啊，他们的那个，他们自己的这些成就者啊，打坐修禅的时候啊，修禅禅定修得非常非常好的啊，但是呢，他们没有证悟空心，所以从来都没有突破过这个啊阿赖耶识啊，但是他们经常都可以进入这个阿赖耶识当中，他经常都在阿赖耶识当中这个入禅，然后又从阿赖耶识当中再出来进进出出啊，但他从来都没有突破过这个阿赖耶识，然后他认为这个阿赖耶识是世界的本质，所以他就创建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名词，叫做自心啊。自心是什么？阿赖耶识，他不会说阿赖耶识，但是实际上他心里想的啊就是佛教这样的阿赖耶识，所以他说这个自心啊，然后把这个自心呢他描述的啊，然后很奇怪的啊，就不是像佛教这样的阿赖耶识一样，它是永恒的啊，永恒的真实的真实不虚的永恒的啊。佛教不是这样，佛教认为阿赖耶识也是无常的，也是空心的，但是呢他认为这是永恒啊。所以这个就是自心啊，自心生和前面的自作呢实际上是一个啊教派的这个观点啊，非自心生啊，佛教就认为也不是，这没有这样子的自心啊，这个自心所谓的这个自心呢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呢是就阿赖耶识当中有很多善恶的种子会发挥作用的，但是呢这不是永恒的，不是像你讲的啊真实不虚的永恒的，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认为的这种永恒的真实不虚的这样子的自心是不存在啊，所以也不是自心生。然后呢废假作者啊，作者是造物主啊，创造者。废假就是说不需要依靠啊，不需要这个依靠，不需要凭借任何一个作者的这个力量啊，不需要依靠任何一个啊创造者或者作者啊，就是造物主啊，意思就是造物主啊。这个世界呢不需要凭借任何的这个造物主的力量，他自己的因和缘啊就会产生啊他的果。除了他自己的这个因和缘以外，不需要，比如说道种啊，道芽啊，道芽除了这个道种啊，岛的这个种子，然后非我的这个土壤啊，水温度啊，空间和这个时间，除了这些以外，不需要其他的作者啊，不需要其他的创造者，就是这个意思啊，不需要凭借任何其他创造者的力量，只要有他自己的这个因缘就会诞生的。然后啊，亦非啊无因而生啊，也不是无因无缘诞生啊，也不是无因无缘诞生，需要这个因和缘啊，但是不是啊这个观察的时候说出来的，这些都不是啊，但是不观察的时候呢啊也需要一个因缘，就像我们宏观世界里面呢啊 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有这个啊因和缘，所以这个是在佛教里面，是佛经里面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有比如说一会儿说啊空性呢、啊、没有因没有缘呢、啊，一会儿有说有因呢、啊、有缘呢 啊这个很多人就是搞不清楚啊。那用我们佛教的俗语啊来讲的话呢，就是圣一谛啊当中啊都不成离啊。无因无缘因缘都不成立，世俗的啊当中都存在啊。用佛教的话来讲，这样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的话啊，从宏观世界的层面来讲啊，从这个层面来讲啊，不要担心因果不存在啊，善恶因果不存在啊，然后就是这个比如说学佛成佛不存在啊，不需要这样子的担心啊。我们比如说佛教啊，讲啊，这个无因无缘，或者是佛教讲不生不灭，嗯，根本没有在这个宏观世界的层面去讲啊。宏观世界我们根本不管它啊，为什么不管它呢？它就是一个微观世界创造出来的一个错觉而已啊，不值得去思考它啊。这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旋火轮啊，旋火轮。这个活论啊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去讲这个事情，我不谈论这个事情。嗯，为什么不谈论呢？就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就为什么要谈论这个呢？啊，旋火论它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没有必要去谈论啊。如果我要谈论的话，那就是要谈论这个旋火论它到底是让什么东西啊让它啊这个产生的啊，什么东西啊让这么一个无中生有啊，有一个这样子的玄火轮让它无中生有啊。要谈论的话，那就要谈论它的这个原因啊。那这个就是进入了这个啊这个微观世界，从微观世界和超微观世界的层面去讲啊。这个宏观世界啊，宏观世界都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五个感官的错觉，也就是我们的五个这个感官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这个是这个从这个层面没有人否定啊，都是存在的，就是这样子。旋火轮啊，旋火轮也是啊，旋火轮也是从我们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啊错觉，从错觉的角度来讲，那旋火轮当然在啊，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从这个层面。没有人说这个不存在啊，看得很清楚了。那从什么样的这个层面去讲呢？啊，从真实存在的层面啊，就不讲不在这个错觉的层面，真实的角度去讲啊，那就是不存在，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两个要分清楚啊。我们刚才讲了，从我们现代的角度来讲的话啊，佛教讲的有因有缘，然后有轮回，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前世今生啊，然后就是学佛成佛啊，有幸福有痛苦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从宏观世界的层面讲的啊，同时也就是说我从我们的感官的层面讲的啊，不要去思考，不思考啊，从这个角度讲的。然后啊，然后所有的这些否定啊啊，说是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不生不灭啊，不足啊，然后不存在啊，那这些都是从什么样的层面讲的呢？这不是从啊宏观世界的层面讲，这是从微观世界的层面讲，这是从超微观世界的层面讲，嗯，然后微观世界和这个超微观世界的层面去啊确定了以后呢，啊，宏观世界就是微观世界和超微观世界的一个变化而已啊，就是微观世界就像投影仪啊，微观世界和超微观世界，微观世界啊。就像这个投影仪啊，然后超微观世界呢，这个投影仪里面的一些最重要的部件啊一样，然后宏观世界呢，投影仪投影出来的画面啊一样， 从这个画面的角度去讲的话，那当然有了，这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人，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些建筑物都可以看，从这个角度来讲都在。但是从投影仪的角度讲的话，那这个外面的这些都是这个投影仪投影出来的，根本不存在，就在这个投影仪里面，这些影院都在这个投影仪当中，不在外面就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能是这个世俗和这个生意呢，可能讲的比较清楚一点，要不然的话，这个世俗和生意它本身也就不太好理解的它的定义是什么？世俗的定义是什么？生意的定义是什么？在藏传佛教的这个学无不大论的时候呢，这些各大学院藏传佛教佛教的学院当中呢这都是要辩论的，辩论很长很长，越辩论越复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每一个问题上面呢，有太多太多的理论，然后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佛经引用来说明，这样子以后就非常复杂了那我们简单的就是讲投影仪和它的画面，然后宏观世界和微观超微观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比较容易理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明白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有因有缘，有因果规律和这个没有因果无因无果这个就是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是不矛盾这个就是一个因比的两面，这个我们之前也就讲过了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这个理解非假作者亦非无因而生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都不成立的，虽然观察的时候都不成立，但是呢父母赫赫时及余愿赫赫之事除了父母赫赫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因缘其他的因缘呢，我们可以看阿难如来经比如说父母然后呢父母的这个福报父母的福报特别特别大，然后中阴身的要偷身的这个中阴身的福报很浅这样子的话他没有办法投身到这个投身到这个父母和合的时候没办法投身，然后父母的这个福报特别特别浅特别差，然后这个中阴身的这个中身福报特别大的话那也不能这个投身，还有客观的这个因素还有客观的因素，阿难如来经当中呢也讲了很多这父亲方面母亲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也就导致了这个不能投身，他讲的这个其余的余缘就是这些了，其余的因缘就是我们医学上讲的这些客观的因素，还有就是佛教阿难如来经和大圆满里面讲的这些福报各种各样的因缘，特别特别多的因缘具足了以后呢，才能够我们这个投生，一个人投生真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非常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中阴当中呢有成千上万的众生都徘徊在这个中阴当中，都在寻找一个投生的地方，但是这个能够成功的能够投生的就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所以不容易的，得到一个人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余愿余愿就是我们要相信，如果想相信的了解，那大家看这个阿难如来经阿难如来经我们有韩文版大家可以去看，大藏经里面有就可以网上可以看余愿赫赫之时赫赫之事无我之法无我所虽然他是无我 啊，也无我所啊，我和我所啊，我所就是我所拥有的啊，包括自己的身体啊、身外的东西啊，都叫做这个我所啊。虽然是观察这样观察的时候啊，无我也无啊，这个我所这都不存在的，有如虚空啊。从观察，从这个微观、超微观，微观、超微观也实际上就是它的本质啊。从它的本质的角度来讲啊，都是犹如虚空，就是像空心啊，犹如虚空，必住幻法啊，就是这个如幻如梦的这样子的东西啊。但是呢啊，它虽然是啊观察的时候啊这样子不存在的，但是呢不观察的时候，从我们的这个错觉当中啊，它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欢心啊，这个宣火轮永远都支持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概念，它永远都支持啊。宣火轮啊，它根本就不存在，不没有理由它变成一个这个圆心的，它永远都不是圆心的啊。从它的本质上讲啊。从它的本质上讲，它永远都是一个两点啊，它永远都不是一个环心的东西啊，永远都不是从它的本质上。但是从我们的视觉里面呢啊，它永远在这个速度旋转的时候，它永远都不是一个两点，它永远都是一个环形的，这两个就不矛盾啊。所以这里讲，从它的本质上讲，物我之法啊。物我我所又如虚空啊，必住幻法，它的本质是这样子。但是呢啊，从我们的错觉啊，从这个层面看的话，应即众缘物不具足故啊，所有的这些缘因和缘全部都具备，没有一个是不具备的，全部该具备的全部具备的时候呢，虽然它的本质上讲都是啊，犹如虚幻，然后这个犹如虚空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啊，这个因缘都具备的时候呢，从我们的错觉当中啊，然后他就啊，一笔生处入于母胎啊，他的生处啊，他的生处依靠他的生处，而上他的生处就是母胎啊，他会偷啊，他会偷生的。本质上讲，它是无我的、无所啊、但是呢，它错觉啊、我们的这个从我们错觉的角度来讲，它可以投身的，则能成啊、则能成就，智寿终子之事啊，智寿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俗语啊，智寿就是有感受、有这个知觉的啊，有觉受、有觉受，就像这张桌子啊，它。不叫执手啊，它是没有这个觉手的，这张桌子无知识，这墙壁砖头是没有知觉，所以不叫这个执手，执手是有这个觉手的，这样子的无知啊，有觉手的无知呢，那就是我们的视觉啊、听觉啊，还有意识，就是这些啊，然后则能成就啊，执手众子之事，名色之压。啊，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名色啊，然后就后续的这些啊，这个十二缘起啊，一个一个就会诞生的啊，这样子，这叫做这个因缘啊，十二因缘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部分呢啊，虽然前面也提到过啊，但这个无论是什么地方出现啊。这个就是啊，这个缘起啊，缘起法的终点啊，也就是佛说道干经的核心的部分啊，核心的部分，我们就要把这两个搞清楚啊就可以了。那、啊、从宏观的角度讲，有因有缘，永远有规律啊，有法则。然后从观察的时候呢，啊，不但是没有法则，它本身都不存在啊。那这个不是矛盾吗？这可能吗？然后就回头去想一想，宣火轮矛盾吗？不矛盾呢、啊？它本质上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啊、 不是欢欣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欢欣。这两个不，这两个不矛盾。那这两个不矛盾，那就是这个，实际上是无我之法，物我我所，有如虚空，必住幻法和因集众缘无不具足故然后一笔生除入于木胎，这两个也是不矛盾的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这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要深入的去思考。我们经常不是在讲闻思修吗听闻了这个道干净以后呢，大家要静下心来深入的去思考深入的去思考，展开的思考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会明白很多很多的这个真理最后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自己在干什么最后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自己在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就是帮我们这个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奋斗的这些名啊利啊这些东西，如果放在这个世界里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有多渺小，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东西又更加的更渺小这些都发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些东西呢不是很感兴趣，但并不是说立即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立即就是没有这些想法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发现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身边的这些小事情呢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是什么，还有更还有这个这个就更有意义的世界，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然后发现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就像这个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房子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这所有东西我们都认为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的了不起然后到月球上去回头一看的时候呢，整个地球都是那么的渺小，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么了不起的东西，包括整个的人类其实以人口和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球都这么渺小就是这样子。所以佛教就是让我们拥有这样子的让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这个世界让我们到这个神都去思考问题这个叫做智慧其他的都叫做聪明今天我们这个讲到这里然后呢还有15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提问交流。
请问上师，您在讲课中有时会讲到五种感官创造的世界，有时会说是阿赖耶识投影出的世界，这两个层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什么创造的世界啊？
第一个是说的五种感官
五种感官，五种阿赖耶识是它的这个最关键，是最主要是阿赖耶识，然后呢阿赖耶识呢他自己是不会直接感觉到这个感受到外面的世界，他是通过五种感官来感受世界阿赖耶识他先创造这个五种感官，所以呢五种感官的这个比如说视觉听觉也是实际上也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他也是阿赖耶识就像大海一样五种这个感官视觉听觉呢就像海浪一样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每一个人每一个阿赖耶识都在创造自己的世界，所以人与人之间有真实的交流吗？
就是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 阿赖耶识，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不同的这个阿赖耶识，但是众生啊，所有众生都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话，人类的话，他曾经是造了这个同样的这个业啊，这叫做功业啊，功业，所以这个功业成熟了以后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啊，比如说一个民族啊，一个同一个民族的他们的这个语言当中的每一个名词虽然每一个人说出来的这个名词是每个人不同的人说出来的，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就会心里就会想起这个名词的内容一样这个每一个人实际上是这个陈述了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种子但是呢最终大家看到都是一样，这是因为大家有这样子的功业所以就是不会有错乱的问题了。
他还问，共业就是阿赖耶识共同或相似的部分吗？所以可以看到其他人，还是其他人也是自己阿赖耶识创造出来的呢？
共业就是说，我们地球上的70多亿人口呢曾经在那有可能是几千年，有可能几百年，有可能是几千万年之前呢，大家都造了一个同样的能够感受到今天的这样子的这个世界的这样子的音曾经大家找了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大家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有可能是这样子也有可能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找了这样子的这个业，所以70亿人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种子然后这一次呢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这个成熟了这个共通的这个业，所以大家都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
请问上师，如果一直都生活在错觉里，现在不想再一直错下去了，是不是应该换一种生活呢？怎么从错觉里恢复呢？
是啊，这个就是不想再错下去的这种想法就叫做出离心出离心首先是从表面，出离心是其实是用很多办法让人这个产生出离心升起出离心，但是比较大家都比较公用的就是用得上的呢，就像人生难的无常，尤其是这个轮回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就虽然还没有发现这个是错了，但是呢即使是这个世界是没有错的情况下，也是有这么多的这么的无常这么的痛苦所以我要成就这也是一个出离心的培养出离心的方法。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发现这个世界是错的这个世界是这个是完全是一种错觉，因为他知道这是错就像刚才讲的一样，他不想再错下去不是因为人生难得无常痛苦他就觉得这个因为这是错所以我不想再错，所以我要解脱，那同样也可以有这个出离心但是这样来这个培养出离心的话，那就是稍微有一点难度在哪里呢？首先要证悟至少对空心有所了解那这个是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先人生难得无常轮回痛苦，这个大家都就比较容易的，所以从这个这样子的渠道来这个培养出离心是比较容易，所以平时我们在四家性里面呢不是强调这个空心，其实是如果有这样子的话比如说因为他发现是错了，我不想再错了我要从这个错觉当中我回归到这个真实的世界，那出离心也就有了，同样也有出离心了。
谢谢。他还问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还是其他人也是自己阿赖耶识创造出来的呢？
凡是我们的感官 凡是我们的感官看到的都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啊，比如说黑人的、黄种人的、白人的，这个黑白黄啊，这个颜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视觉，属于我们自己的视觉啊。这个黑人的这个皮肤的颜色黑的，黄种人我们的黄的，然后就是白人的这个白色啊，黑色、白色、黄色，这三种颜色，这肯定是非常非常确定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属于我们的视觉啊。但是这些人属不属于我们的视觉呢？当然不属于我们的视觉啊。比如说有一天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了，这个人还在生活，所以就这两个是不矛盾一样。所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是属于我们的啊，这个感官的这个部分啊。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以外，还有没有生命的个体呢？有这样子的生命存在的啊。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啊，为了这个话题啊，就专门就《银铭》里面呢有一个啊，有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就讲这个，就它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些。那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这样子，两个结论。第一个凡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这部分是属于我的啊，属于我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啊生命呢？有生命啊，有六道轮回啊，这样子。
请问上师，十二缘起中的名色的名，包含受想行。还是
十，
还包含十运呢？
对，是十运。对，五运当中的啊，五运里面的除了这个色啊，就是五智以外的四个都叫做名。
有一个网络上关于放生买生的问题，如果放生买生时，是否需要完全信任卖鱼的老板？如果完全听从于老板的安排，其结果是于老板操作了放生，同时从中获取了巨大利润，因此造成放生款的损失，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因果呢？
如果是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失误或者是故意这样子的话，那可能买生的人就有过保啊。那如果他觉得他不，因为他不知道，他以为这个人很可靠，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呢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罪过。但是呢虽然他自己没有罪过，但是因为这个就这样子，这个损失有损失啊，有了损失以后呢，那就本来是可以多买一些生啊，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损失就买不了那么多的这个因果这个生命啊，所以当然是不对的啊，所以不对的。所以呢这个做生意的人就是本身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比如说两个人做生意的话，那能不能完全可以听对方呢？啊，这不仅仅是买生啊，所有生意都是这样子，一般都不一定的啊，一般都是人家说的是不一定是对的，所以自己要去思考。
请问上师，心的本性与阿赖耶识是一个吗？如果不是，二者有何区别？
阿赖耶识是什么？一个人的阿赖耶识？
心的本性和阿赖耶识。
一个人就一个阿赖耶识，三个人就三个阿赖耶识。
他问的心的本性和阿赖耶识，
心的本性呢、
是同样的意思吗？
心的本心，如果这个本心理解为这个如来藏啊，佛心，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阿赖耶识。
这是一个网络问题。慧灯禅修第二册班级，对最初级的皈依戒却产生了激烈的讨论，恳请上师帮忙解答问题如下。顶礼皈依戒中是否包含不能故意杀害众生？也就是说，如果故意杀生的话，是不是就破了皈依戒？此外， 如果故意杀生的话，是不是就破了皈依戒？
嗯，对对对，这个、这个讨论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个有疑问，因为这个皈依戒有六条戒啊，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杀生了。那么杀生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破了这个皈依戒呢？啊，可以这样子讲啊，杀生是不是犯了皈依戒？是犯皈依戒了啊，犯皈依戒了。那犯皈依戒了以后呢，是不是就是没有皈依戒呢？还不是，有这个皈依戒还在啊，但是犯了这个戒。犯戒和破是不一样的，破就是彻底没有了啊。比如说啊，就是比如说就因为就是就比如说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啊，他去杀生了，或者是故意去杀生了啊，但是他内心当中呢啊，他还是啊，这个像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样子的话，那他是不是佛教徒呢？是佛教徒，有没有皈依戒？也有皈依戒，但是犯了皈依戒，所以要忏悔一下啊，要忏悔就忏悔。忏悔了以后呢，啊，同样是佛教徒，这个皈依戒的戒体啊还存在的。
请问上师，怎么理解在某些殊胜的日子做功课功德会倍增几亿倍几十亿倍的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为了鼓励大家多做功德的方便说，还是确实如此？
不是，这个确实是如此啊，就是有些是比如说我们以前也就是像微博呀，通过各种的渠道也见过，这个书里面也有，回灯之光的书里面也有。有些是比如说像十轮金刚啊讲的，比如说十五啊三十啊，尤其是这个日时月时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德呢？这个跟人的这个气脉明点啊，身体本身的这个气脉明点啊，有这个关系。有些这个是在这个十轮金刚还有密法里面呢，有非常复杂的这个解释啊，因为人体跟外面的这个宇宙它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然后呢，在外面就是发生了这个日食和月食这样子的时候呢，它不简单，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天文的现象啊，它跟我们的内在的这个身体也有关系。当这个外面呢发生了日食月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人体当中呢也有同样的东西在发生变化。那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心闪的话啊，那就是有这个功德就不一样，作用不一样，它产生的这个啊，它产生的这个作用不一样，效果不一样，所以功德大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一些佛的一些这个节日，佛教的一些节日呢，因为这个是特殊的日子，特殊日子，所以佛的这个原理啊，佛加持了这个日子，所以这一天呢心闪的话也有功德的啊，早追那同样也是翻倍的这个有这个啊追过，所以这两边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时间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地方啊，就是比如说像神地啊这样子的地方，新山啊功德大，早追啊那这个罪过也大啊，时间也是这样子，就在这个时间啊，早追和这个新山啊，它的这个结果都是比平时不一样啊，这个时间和地点啊都有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比如说非常特殊的这个像佛像啊佛经呢这样子的地方，新山这个功德翻倍啊，遭罪那罪过也会翻倍，这个都是跟这些有关系。好，最后一个问题。
网络问题，请问上师，由一个细胞分裂成几个细胞，细胞在不断分裂就形成了组织，再继续分裂，组织结合成器官， 这样果不就形成了吗？
是呀、啊。
他的意思
是呀、啊，我们就这么形成的呀。
嗯，他可能就是问为什么因不能生果，他是这个
啊，
他可能就是问为什么因不能生果，他就
分析的
这个过程。
哦哦哦，因不能生果，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就在。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感官呢、啊、我们感官的层面就是这样子，细胞分裂啊，或者是这个就不仅仅是细胞啊，那我们种下去的这个种子就发芽了呀，这个很简单的，那这个都是感官的层面才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更深入的去观察的话，那这个细胞怎么样分裂了，分裂相互之间产生什么呢，那前一个细胞跟后一个细胞有没有因果关，那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同样也就不成立这个因果关系。
感恩上师开始。
好，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回向。说能的耶他们这生八年都能你别站南旁邪一个南街王龙成白这不做人做啊做恶修Om Aum Banzangara Bama Sada Hong Om Aum Banzangara Bama Sada Hong Om Aum Banzangara Bama Sada Hong